仍然是在主里问候大家。那刚才讲这个，刚才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姊妹来的迟，没有关系的，我们还可以来继续在今天来分享一个题目，是关于门训的一个题目。那很高兴来到大家当中。那我确实是也跟大家一样，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在中国也是那个时候是做律师，后来信主，然后生命中遭遇了一些有一些的困难，后来就是来到了美国神学院毕业，现在来全职侍奉做一个传道人。那这次的话呢，大家教会来请我来做这样的一个关于门训的一个主题，我就在想，求问神，神你让我讲什么呢？这个主题真的是太大了，太大了，我讲什么呢？所以我就在想，我说主，你当时是怎么做的？你当时是怎么样让我们，让你的那些门徒看到你的？他们是可以看到你，听到你，可以触摸到你，你是怎么让他们更明白你的？所以我就问神，那神真的就是让我看到说，哎，我是怎么带他们的？你们就来看一看，讨论讨论我们的这个小组吗？你来讨论到你们不是要做小组式的门训吗？你就来看看我们这个小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题目分享给大家。那刚才祷告的时候，唱诗的时候，有一首诗歌里有一句非常非常的感动我。那一句是说什么呢？说我来到你面前，主耶稣，我有什么样可以给你的呢？我没有金也没有银，我能给你的只有我的心。所以我们真是只有这颗心能给他，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他给的，我们能有什么给主呢？所以我们能给他的就是这颗心，就是学习他的这颗心。那我们来开始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求你真实借着不配的孩子的这个器皿，求你自己发声，求你把你当初怎样在加利利的湖边，怎样在那样的在那样的奔走的路上，你怎样跟你的门徒在一起的那每一刻每一秒那些片段，主啊，你的话语，你都真真实实的此刻的求你临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透过圣经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门训小组是怎样的，让我们真的自己来进入门训小组，开展门训小组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你的样式，也可以做你那样的工，因为这是你托付给我们的。主啊，求你开导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要引用的经文是在，来，我自己来吧。是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是在一起的，马太福音的9:35-38以及10:1-4，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12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门徒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分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OK，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段的话呢，是整个在 在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在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这个圣经的结构里面，我们看到它是怎么样呢？它是加在其中的。其实这很大的一段马太福音，从四章开始一直到后面十章，它都是在讲什么？都是在讲主耶稣初期出来传道，他在加利利的传道的初期。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已经是在他在加利利的事工的尾声，他要很快要开始前往前往圣城耶路撒冷，要往 耶路撒冷圣城去。他在这样的一个门徒在这样的一个事工初期，事工初期他做了什么呢？他就是说宣告他神的名，然后的话呢，疾病赶鬼，有很多的神迹，医治很多人，然后的话呢，有五饼二鱼的神迹，也有喂饱四千人的神迹，他行了很多的神迹。那个时候大群大群的群众开始来拥戴他。他的事工他已经声名鹊起，所以他那个时候的话呢，是他在加利利的初期。初期这个结束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呢？他就他已经走遍了各城各乡。这个时候像是一个总结一样，他说呢，他看见许多的人怜悯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是我们的大牧人，对吗？所以的话呢，他这个时候的话呢，他看到很多的羊，非常多的羊没有牧人，所以他就，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是什么呢？都去安慰照顾，去带领这些许多的羊，许多的羊。这里面是一个意思，这个羊和前面说的后面说的庄稼是一个意思，都是主许多许多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需要被带领，需要被喂养。所以主做了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他就通过这一年多的观察，通过彻夜的祷告之后，他就拣选了这十二个门徒，他就要组建他的这样的一个布道团，他就要组织他这样的一个小组，他的同工团队。所以的话呢，就选了十二个门徒，这是整个这段经文的背景。所以你看，他是九章的那个结尾像是一个总结，对前面施工的一个总结，然后说因为这么多的羊没有牧人，他要打发工人。所以的话呢，在十章一开始就是告诉拣了这先选了这十二个门徒。那这十二个门徒告诉他们要干什么呢？后面我们没有读的经文是什么呢？他对门徒的使命告诉他们，你要做什么，你们要怎么做，不是只是告诉他们把你们捡出来了，你们要去做，还要告诉你具体怎么做。所以大家可以再看后面的经文，然后也警告他们是说什么呢？别人要恨恶你们，会有人要逼迫你们，都预先告诉他们，然后也告诉他们有一个非常的蒙祝福的身份，神要纪念你们。所以这是整个这大段经文的背景。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小组，十二个人是一个小组，主耶稣是他们的什么师父，还有呢是他们的什么牧人，还有呢有人说吗？好像不太敢说，觉得那个门徒那个 title 是不是太小了。主耶稣也是个小组长，我们说他们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天上差来的那一位，父神差来那一位，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都没有错。所以大家都在说他是师父，他是老师，他是夫子，但没有人敢大声他是小组长，太小了，是不是太小了？没有长比这个更小的长了，是吧？有部长，有局长，没有听说过有组长还是个官，是吧？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小组长是被纪念的。主耶稣他是从天上来的，他降世为人，他也就品尝了人间的一切，他也就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 title， 这个是没有明确的圣经说他是个小组长，但是你看这十二人他带领，他就是一个组长。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什么呢？是耶稣的门训小组。我们说门训，我们要开始门训，开始小组式的门训，我们就回到圣经里来看看，主耶稣他拣选的门徒们，也叫使徒，这些事他是怎么带领他们，这个组他是怎么带的。 好，我们来看看耶稣的组员，他是个小组长，他有很多组员，有十二个组员。我们来看看这些组员们都是怎么样的。首先呢，那些组员的话呢，他是有多元的背景，你看他有多元的背景，所以他在挑选这十二个组员的时候，他是打破了社会的阶层，选择不同背景的人加入他的小组。有什么？彼得，有雅各、约翰，然后还有谁呀？刚才说的马太呀、西门呐、达太呀，还有什么？还有犹大，卖主的犹大。所以你看他们的背景的话，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教育程度。然后怎么样呢？我们再看看，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我们看到这十二个名字列到一起，但是你仔细看他们的背景，你会发现，其实这十个二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好领导的，不好领导的。我们想一想，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跟你是不是都很接近？因为这个教会能够在靠近 UCLA， 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留在 UCLA 附近，很多很多的人。我猜想很多都是留学在这附近的，留学是留学生，然后的话呢，后来停留在美国，所以很多我们的背景都是蛮接近的，这一大块很接近。计算我们的背景不一样的什么，可能我来自北方，有时候来自南方，那有一些可能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来自台湾或者香港的弟兄姊妹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的语言呀，还有生活习惯是很相似的，政治立场当然也有政治立场不一样，但是不会像他们这么多的冲突。他们有一个冲突的时候，你看他们有兄弟两个的，那兄弟两个的肯定他们比较接近，是吗？所以先呼召那两对兄弟，他们又各自叫了自己的兄弟，然后叫了朋友来。所以他的整个的这个组员里非常的多元化背景。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很大的冲突是什么呢？我们想没想到这个组员里，这一群组员里面，马太那个税吏和那个分瑞党的西门，他们会不会有冲突？会不会有冲突？会，一定会的。因为马太是什么？他是个税吏，他你想他是有能力的，然后的话呢，他是认同，可是被罗马政府所信任，他可以坐在官上去收税的，所以的话呢，他还是个小小的既得利益者。那么西门是什么？分瑞党的西门是怎么样？他是要用武力来推翻罗马政府的。所以你想想，这两个人放到一个组里面，怎么样？很大的冲突，但是主耶稣也同样的把他们放到了一起，让他们在一起来受装备、受训练，成为门徒。所以你看，主耶稣他的这个小组里的成员非常的背景，非常的多元化，多元化。那这一群人各种各样的背景，他们的一群人来到这里，他们的属灵状况是怎么样的？他们还是小 baby。还是一些属灵的小 baby， 我这样的说不是说是看不起他们，因为什么呢？你看看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不成熟。先说脾气上的吧，你看这个雅各和约翰，他们被称为什么？雷子，那个脾气很暴躁啊，就是说主啊，他们不听我们，你从天上吩咐天上降火来消灭他们吧。主耶稣说，你们说的是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对吧？你看这个脾气这么暴躁。然后的话呢，彼得是他原来叫西门，是主耶稣给他，是说给他一个名字叫彼得，那意思是石头。可是彼得他很稳固，很坚定吗？不是，他不坚定，所以他就是说众人要跌倒，我却不跌倒。结果众人没跌倒，他比别人跌的都倒。所以怎么样？他也三次卖主，他那个时候非常的难过痛苦。还有是谁啊？还有那个很多疑的那个多马，还记得吗？多马当然我们都记得，他说我非要看到他手上的钉痕，并要伸入他的肋旁探一探。所以多马他是个思索型的人哦。在约翰福音你们看多马是什么？主耶稣说我要回去给你们预备地方。这多马说的什么？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所以多马非常有意思，他的这种思辨，他会觉得我一定要看见我才能知道，不然你跟我说的这些我觉得根本都不 make sense。 所以这是多马，所以他们个人的脾气、个人的性情其实都各式各样，都不是很成熟。还有他很摇摆，他们的信心上是很摇摆的。你看雅各和约翰怎么样？他们叫他们妈，跟 主耶稣是说，哎呀，将来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这是什么？你要是胜利了，给我儿子分点好处吧，哎，给点胜利果实吧。所以他其实还是很摇摆的，他不知道，就是说他们还是不知道他所相信的那个和现实生活这个他怎么结合。所以你像彼得也是一样，他前一刻他说啊，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后一刻主耶稣就要被主耶稣斥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为什么？他说主啊，万万不可如此，你可不能去死。所以他非常的摇摆，他们中间的概念是非常，他们常常，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们跟主耶稣同在的时候，他们经历了很多，但是他们的信心其实上是摇摆，还是不定不确定的。还有一点的话呢，这个词儿用的不是太好，但是这个词儿不是我说的，是主耶稣自己说的，是说他们还愚顽。你看在马可福音的8:14就说呢，说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虚利的教。然后他们就彼此议论说，嗯，是说我们没有饼吧？所以他们会想到说是饼，其实主耶稣说的是什么呢？不是饼。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里还是愚顽吗？其实耶稣那个时候说的时候，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主耶稣就说，掰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有多少篮子呢？哦，他们说12个。又说掰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有多少筐子？他们说7个。耶稣问他们，你们还不明白吗？他们真的就不明白。所以的话，不是一群真的是看起来很好的、很好教的学生，又很背景复杂，然后的话呢，你说东他就说西，然后的话呢，他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他脾气还不好，脾气还挺大，而且还什么呢？还有偏见。他们自己是犹太人，他们还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然后的话呢，对于法利赛人呢，然后撒都该人这些宗教呢，他们也不认同。所以你看，蛮有个性的。所以这一小群的人呢，那主耶稣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他们成了耶稣的门训小组。在这个小门训小组里面，虽然他们有这样多的各种各样的不成熟，但是主耶稣不会因为他们个性上的这些不成熟，心智上面的这个信心上的不成熟，就觉得自己的团队是一个失败的团队。主耶稣没有这么看，因为主耶稣相信真理最终会塑造他们，会造就他们。这是说他们的，我们这是看到他们的一些特点。可是不要忘了，主耶稣为什么会拣选他们？这个小组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小组？我们说他们不成熟，他们来自各种各样的背景，可是为什么他们还能成为一个小组呢？为什么他们能成为小组？想过没有？这小组为什么能够成立？主耶稣呼召了，是吗？主耶稣叫他们了，没错。那还有个原因是什么？想过没有？这个小组之所以成为一个小组，有一个还有一个原因，除了主耶稣的呼召，还有一个原因，那是他们乐意跟从。你不要看他们这么不成熟，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优点，一个特点，他们乐意跟从，乐意跟从。我把这几节经文读出来。在马可福音的1:16，主耶稣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弟兄安德烈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是西门和安德烈。还有谁呢？耶稣又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故宫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我们再看还有一个人，还有一段经文是说谁呢？是说马太。这个经文记载在5:27，是说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所有的这些门徒，他们撇下他们生命中现在的这一切，他们跟从耶稣。 这使他们尽管有诸多的不成熟，但是他们很宝贵的一点，他们愿意撇下他们手上他们看重的，他们更愿意追随耶稣这样一位似乎很多的东西还看不见的。这是耶稣这个门徒门训小组里面这一群人的一些特点，他们背景不一样，受教育程度不一样，性格不一样，然后的话呢政治观点还冲突。我不能想象那个正义党的西门和这个税吏马太他们在小组里面会不会看账，不知道，圣经里面没有写，我也不知道。所以但是我看到了是他们的极大的不同，因为差异会带来冲突。但是的话呢，他们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背景复杂，有尽管这样那样的不明白困惑，还有什么呢，摇摆退却，可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闪光点，他们乐意来跟从。耶稣是怎么样的呢？刚才说耶稣当了这个最小的一个长族长，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族长呢？我们看耶稣他非常的聚焦他的目标，他怎么样他的聚焦目标呢？因为对他来说，来世上，耶稣来世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十字架的救赎，对吗？赎代赎是吗？因为神派他来，神拆下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替世人赎罪，对吗？所以他是替人类赎罪，死里复活，给人永远的生命，他来到世上的目的。除非世界知道，如果世界不知道的话，我们都不知道的话，他的牺牲没有结出那个救恩的成果来。所以死在十字架上是他地上工作的一个结束终点，那却是他救赎工作的一个起点。这边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了，他复活了，然后怎么样，他的救赎工作成就了，就开始就发动了。所以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的话呢，门徒训练是他在世上工作的重点之一，门徒训练。所以主降世为人，他用宝血生命成就的救恩的话，要需要这个门徒训练，门徒们把它传递出去。所以他的门徒训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主耶稣既然知道了门徒训练这是他的目标，他在加利利传道第一期传道到了尾声，他开始选择了这些呼召了这些门徒，开始训练门徒的时候，他就聚焦目标，他知道门徒训练是什么。他主耶稣当然知道门徒训练是他的这个事工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其实他的事工的一部分是十字架和门徒训练。那同样对我们来说，我们神给我们的大使命也同样是什么大使命？我们去是万人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去和门徒同样的，这是目标，这是使命，这是焦点。主耶稣当他呼召门徒的那一天开始，他每一次的教学跟别人的讲道医治，然后跟门徒的谈话，跟他们一个计划，他都是朝着自己的使命的，都是朝着他朝向耶路撒冷，他是要去，他要知道他的使命是要在耶路撒冷受死。他都知道，他跟门徒说，先知不可能死在别的地方，一定是耶路撒冷。所以彼得那样的说，主你不能去，可是他还是要去。同样的，主耶稣在朝向耶路撒冷为着十字架去走的这条路上的话呢，他一刻也没有放松他的门徒训练，他是朝着这个目标走的，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同时是为着门徒训练的，是有一个目标的。我们特别可以留意约翰福音的13-17章，那个时候的话呢，是已经在逾越节前夕，他已经融入圣城了，众人把这个衣服都铺到地上，摇着棕树枝子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这个时候的话， 主耶稣工作的目标已经完全的从外面的这个圈子转向那边的这个小圈子，就是他的门徒了。所以他那个时候不管外面的群众有多么的拥戴他，外面的那些法利赛人有多么的仇恨他，他工作的重点完全始终的就是在门徒训练最后的这一块。所以主耶稣他这个目标的话是非常非常核心的。你看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在船上的时候，许多许多的时候，他都朝向这一个训练的目标，这个对他来说是不会忽略的。所以这个组长是非常清楚他要门徒训练这个组，他是同时很多的身份，他是救主没错，他是羔羊也没有错，他同时还是个小组长。这个小组长的核心目标就是要训练这群人，所以他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就集中做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是说，我的职务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无论门徒是怎么样的摇摆，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敌对他，但是耶稣没有放弃他的门徒，他没有放弃，他始终是把神托付给他的，他坚定地完成这个功，最后在十字架上他宣布成了，成了。所以因着他的不放弃，最终世界历史被他的这个门徒所改变，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救恩成就，也可以在这一点结束了，那一点新发动了，他的门徒们要去开始传播。所以主耶稣这个组长他是一个非常聚焦目标的组长。我们来看第二点，他同时还是一个了解潜力、看重潜力的组长。为什么呢？主耶稣他很关注长远，他思考的是他的这些追随者，他当然他不只是只有这十二个，他还有那七十个，还有那一百二十个，还有那个上千人。但是的话呢，我今天说的不是说他只 focus 在这十二个上，我是说从小组这个角度来看，他很追随他的追随者的生活状态，他不光是看这十二个，还有更多的像有一些那些赶出七个鬼的那个玛利亚呀，还有那些就是说那些什么苦萨的家宰啊，叫那个英文叫什么，那些都是他的追随者。是说什么？他这个组长他仍然看重，他看的是他团队的，他追随他们的生活的发展，他看他的生活的轨迹，他看他现在的现状，也看更看他的未来。你说这些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他的门徒的那些脾气啊，那些反应了，他不知道吗？他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他更看他的这些组员的未来的发展性，他看的是未来，是长远的。所以的话呢，他花时间来培养他们的怎么样呢？价值观、态度、习惯。所以门徒训练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你花上时间，你花上精力，你看不出来效果，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主耶稣他从他的教导来看，他是世界上最耐心的一个拉比，他的学生跟了他很久了。他在考试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不及格的，你看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教，西律和法利赛人的教，他们会理解成没有饼，所以这个就是不太过关，所以他不明白老师说的是什么。然后到后来的时候都已经下山了，之后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了，那门徒们还在争论是什么呢？谁要做大的。主耶稣知道他们说你们争论的是什么呢？谁要做大的。那就领个小孩子来，是说谁要做大的就必先做小的。所以这些门徒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做组长，这个做老师的，他看到的是他们的未来，他看到的是他们未来。主耶稣在这种状态中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完全的人性中里面的话，主耶稣的他的那种心里的那些感受。这感受是什么呢？你看主耶稣也说，主耶稣哀叹，因为主耶稣登山变相之后下来，不是看到那些门徒赶鬼赶不出去，然后那个得癫痫的那个父亲说，你的门徒把他赶不出去，然后的话呢，主耶稣说了一段话，我要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但是他不是在斥责，他仍然就是说，仍然在等候他们成长，等候他们成长。因为在主耶稣心目中的话呢，他不会否定他们，他知道，他都知道彼得会不认他，但是他不会抛弃他们，他不会抛下他们，这是他爱的本性。所以的话呢，主耶稣是什么呢？我爱这些人， 我爱他们，所以我相信他们会成长，我知道他们能做到，等我回去的时候，等到后来赐下圣灵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做到的。所以这是主耶稣，他了解这些所有的组员的潜力，他知道门徒在真理里面，真理会让他们得自由，圣灵会帮助他们，所以他是用这样的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群组员。还有一点，生命影响生命，没有谁比主耶稣真正做到生命影响生命。为什么？他跟这些人，跟所有的群众，跟他的门徒，他去讲道，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学术型的人。你看那些人是怎么说呢？他能教导别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是什么呢？他说众人很稀奇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那人就分出来了，人说哎，这个拉比他教训人，他说的就不光是有道理，很多人你觉得他跟你讲的有道理，但是他会，人这些听众他很会识货的，他会觉得哎，这个夫子老师讲的呢不光是有道理，而且有力量，我听了之后的话呢就有用，就有用，不是你光跟我讲一套东西我回去没得用，有用能不光是你讲了这个东西，而且它的有用，当然这个有用还是确实就是能看到的，一并赶鬼。那文士们他们只能给你讲律法上面说的，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可以那个怎么样，这个是要禁食多少天，那个要就是你不能走多少路。可是主耶稣讲的是什么呢？是讲的你的生命是怎么样，他告诉你这样的眼光观点角度，他告诉你生命是什么。所以他的生命，他本来就是生命的，他是真理，他自己就是真理，那他当然更成为更是真理的载体。他本来就，所以这个话有点绕哦，就是说他是真理的载体，当然是了，那我们也可以是真理的载体，但是的话呢我们不是真理的本体，因为它本来就是真理，所以的话呢它的生命影响力那当然是我们没有办法比的。可是这里叫我们看出来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他教导的一个方法是用生命去影响。所以我们跟别人谈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家会觉得像文士谈的，所以但是别人就会，听众的话就会说，谈出来话语里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生命，生命是不是有经历过？你经历过的话，你说出来的东西就是有分量的。所以主耶稣他带他的组员，他教导很多人，他是生命的影响，他确实行出来了，他就是真理，所以那份分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让门徒看到了，所有的群众他们感受到了，看到了真理。那我刚才我就问，我说主耶稣是小组长吗？那没有人敢说，因为我们都觉得他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的确啊，他是大为可畏的神啊，他是完全的人，但是我们觉得我们都不可以用一个凡夫俗子的这样的一个称呼来称呼他。可是他的确活得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他在最后的时候给门徒留下一个好的榜样，一个真实让他们终身难忘的榜样是什么？洗脚的榜样。他那个时候为他的门徒去洗脚，那个脚上的话不像现在我们有鞋有袜子，那当然还有味道有脚气呢啊。可是他们那边的那什么呢，会可能会踩的沙子土，会踩的牛粪呢，所以腰里竖一条毛巾给他们去洗脚，就告诉他们说，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如此行，你们要学我的样子。所以是榜样的力量，我相信他的这个榜样，所有对他们的那些医治安慰，你想还记得吗？你记得就是说他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那个门徒，爱的那个门徒怎么样把头靠在他的肩上，那是一份多么亲热的关系，那是一份多么亲密无间的关系，这份关系和生命连接在一起，他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他这位组长他是怎么样，他是聚焦目光，而且的话呢他不会为着别人说他好说他不好他就改变，他就是要去做门徒训练，而且他在做的过程中他不看现在，他看的是未来的潜力，因为他相信在真理里面这些门徒会成长的。 那最后的话呢，他在所有的过程中，他都是榜样的来教学，榜样的来陪伴。所以他的这个主耶稣带出来这个小组多么的了不起，他成为教会的基石。这些所有的这些门徒到最后除了那个除了老雅各，他们都是为主殉道，这是教会的根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他的门训小组是怎样的。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我们怎么样带小组。我想的话呢，今天刚才我跟大家分享那本书的时候，只能干巴巴的讲一些，就是依照那个课程的框架来讲。其实的话，我们在所有的门徒训练里面的话，我们所有在基督徒生活里面的话，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可以从主耶稣的门训上面学到。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退休会上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门训什么时候开始，在圣经上没有门训这样的两个字，没有这个字。那我们的门训是什么时候开始？就像有的人说，我可以带组长吗？我可以做门训的组长，我可以去带人吗？有的人常常会问，是我吗？是你，没错的，是每一个人。门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门训是对谁的？是我就要被带，有人来带我吗？还是说我去带人呢？其实这是同时的。从你信主那一刻开始，你就是做主门徒了，你就被你身边的这些弟兄姊妹，被教会来带领。那么你长到一定的身量的时候，那是不是你就可以去带别人呢？所以门徒训练是什么？它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终身的课程，是一个我们常常有个词叫做什么？终身学习。现在不是说吗？人要什么学习力？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什么智商、情商，现在有个抗压商、学习商，还有一个逆商，而是逆境的处理的一样个。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终身成长的人，是一个学习型的人。你做门徒就是从你开始信主的时候，一直到你见主面的时候，你都是门徒。你整个的过程中，你被主塑造，你也去带领别人。那阿们吗？认同吗？你认同你从一开始你就是一个门徒吗？所以有的人会说，我可能是门徒跟信徒这个概念，我觉得很多人，我不知道我们教会会有没有这个概念，有的一些刚信主的会觉得门徒是比较 level 比较高的，那我呢只要一信主我就是个信徒，然后要过一个池子，然后好像啊升一个 level 才能升到门徒，然后我才能做门徒的组长。没有的，从你一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你就是门徒，你就是门徒，你就要开始你的门训。只不过你的这个门训呢，不一定是拿着这本书，就是说我要开始做这个门徒训练。门训是什么？你的所有的生活都是门训。主耶稣有给他们拿本书来说门训吗？没有。他所有对他们的训练，所有跟他们在一起的生活，在一起的这些交流，这都是门训，对吗？都是门训。不见得你一定拿本书，星期五的晚上两个小时是门训，平时是不是门训？请问平时是不是门训？请问我们现在在这里听到是不是门训？请问他们带诗歌是不是门训？如果我们团契里面不用这本书，我们是不是门训？是不是？一样是，一样是。门徒训练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从你信主那一天开始，你的生活的全方位就应该是门训的，就应该是门训化的。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的生命，那就是应该你每天被神的话语来门训的。所以我们立志什么呢？立志委身，不光是立志委身在你这个小组，我们常常说委身教会、委身团契啊，我们现在说立志委身，我们要委身什么？委身门训。而且的话呢，这个委身是长期的，从你信主一直到你见主面。还有一个委身是什么呢？是你在这个门训小组，我刚刚提到说，哎，那个教材上在第四课的时候会给你一个立约，说我们天路客之约，这个要立约。是什么呢？是说一个在关系上的委身。在关系上，主耶稣跟门徒们他们有没有关系上的委身？有没有？有，绝对是有。所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小组的时候，也要有个委身。这个委身是什么呢？我会陪伴你把这十二课走完，我也愿意陪伴你把这十二课走完。所以的话，这要有一个委身。如果你没有委身的话呢，你可能又变成了一个 今天来明天不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太多的课程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在一个课程上面你委身的话，你就很难把它做完。你没有在这个关系上委身，关系没有办法持续，你没有办法在门训这件事情上委身，你就没有办法长期的走下去，你就没有办法持续的成长。所以这是一个委身的一个概念。委身是要怎么样委身的？你其实要很多很多的联谊在一起。委身的关系体现在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一起吃饭，他们可能会住在一起，他们要一起行走，都要行走，没有车，然后还要怎么样？一起去探访，是不是？然后要一起去，是不是要治病，是不是？然后要一起是怎么样？早起在一起，晚上在一起。所以很多生活上的连接，生活上的连接。那我们的这个团契里面的话，小组里面的话呢，你也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连接，你也要这样的一个委身。特别是有一些新来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的话呢，你的这个小组里面现在大家都是认识，都是彼此认识的，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带了一个新朋友来，带了一个新朋友来，你们现在大家已经在这里进行到第三课、第四课、第五课了。这个新朋友一进来的时候，那你怎么办？所以也要有一个委身，就是说这委身是什么呢？我们当然希望他新的来委身我们，对吧？我们已经是一个小组了，但是呢，我们其实也要对他有一些委身。有委身是什么呢？我还在这里。我打个比方，例子是什么呢？就说我带过的一个团契，我在的一个团契，我不是组长，是我陪着那个组长，我是这个小组的辅导。这个组长他最开始的时候，那个组非常的小，后来的话呢，他这个组长，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别人觉得他有点，或者就是就笨笨傻傻，就是他真的非常单纯的人，他很单纯。反正你今天来一个人，我们家也是开放，来两个人也开放，三个人也开放，他就这样，他就是很坚持。后来他的组员有一次分享的是什么呢？是说我就是知道他们家会一直开放，而且他长期给我打电话，他每个星期，他那个时候差不多每个星期他会群发那些信息，就是告诉你知道我们团契在这里呢，欢迎你来。很多人是说我都不想来了，但是我那天正好没事儿，我就又收到了这个，就又收到了这个信息，说哎，我们今天团契还是那个，就是他都是写好的，那个每周都差不多，他每周都发，然后就说哎，好吧，人家已经邀请了这么多次了，我就前一阵说忙了，这了那了的，哎，去一次吧。去一次之后的话，他会哎呀，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然后这个小组也很不错。所以其实的话呢，你这个持续也是一个尾声，你要叫别人知道我这个小组在进行中的，我在进行中。所以我们这个团门训小组的话呢，你也要有时要彼此委身。我组长对你委身，我一定会陪伴你把这个课学完。那别人的话呢，组员也会说好，我知道他愿意会带完，我的话呢，我也愿意来尽量的跟上。所以这是一个彼此的委身。所以要有那个天路客之约。有的人可能他一直都不签，但你可以常常的问他，第二课第三课开始，然后到第四课有的人可能才愿意签，甚至有的人可能到很后面才签，都没有关系。可能有一段时间你就问一下，但这个绝对不是勉强的，不是勉强的，只是双方的一个双方的愿意的。第二的话呢，我们的小组要怎么样？要满足需求。你看主耶稣的话呢，是知道门徒，他的门徒的需求，知道他们的饼啊，他们乏力了，然后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有知道自己组员的这些身体啊、情感啊、各类社会需求的这些需求吗？因为人类他是有社会需求的。你看马斯洛的他那个社会需求那个三角是什么？最下面是什么？生理需求，要吃饱饭，然后安全需求，我要有个房子住，我要有个遮身的地方，然后还有什么社交需求，我需要有一些朋友，然后还要有尊重的需求。为什么别人打架？为什么一个眼色就是什么尊重的需求？然后还有一个自我价值实现的这样的需求。所以这个需求是什么呢？这些体现在我们方方面面。一个小组的话呢，你需要 满足这些需求。我不是说你全部的满足，你要关注到，关注到这些需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小组查经也好，还是我们做这个课程也好，这个课程其实有很多跟你的生活连接的这样的一些分享的题目。是什么呢？是我们叫我们不要回避生活中的问题。你不需要回避。有的人他，你像有一些我们团契里的这些，我们团契有个团契单身的女孩子特别多，那就没有办法回避她要去找男朋友，要去想结婚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你就不能回避。这些的话呢，还有他们新移民来找工作，还有的要庇护呀，要绿卡了，这些你不能回避。这个怎么解决？我当然解决不了，我们谁也解决不了。但是的话呢，话题不需要回避。如果你把这些话题全部都回避了，然后的话你直接就来弄这个，我们就直接就是说这个门训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他情感上没有打开的话，他的需求没有被看到的时候，你很难进入去的。所以肯定是从需求开始，然后的话呢，但是需求主耶稣带他们是什么？从这些最开始的表面的底层的需求，生活生理上的需求，生存的需求，一直到最高层的自我实现，是知道就是跟神连接的生命的价值的，神造人的目的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人人都有这样的需求，只是就是说我们在满足需求的时候要有一个平衡。这个平衡体现在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有的组他特别喜欢爬拉，我就看我们教会团契有的组长的那个图片啊，太丰富多彩了，哇，那个菜真的是比餐馆的那个海报还漂亮，非常的漂亮，他真的很能做，非常会做。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呢，有的人后来有个团契呢，这是另外一个团体，他就出个什么问题呢？有一派人就是说，吃饭太浪费时间了，我好不容易花时间来这儿学点有用的行不行？那另一派就是说，哎，不吃没啥意思，不吃没啥意思，怎么能不吃饭呢？而且那什么，就给个面包就打发了，那怎么能行呢？吃一块披萨，所以这就成了就是两个需求。这个需求作为你门训小组的时候，你就要真的平衡这个。你刚才说了，你要看，你不能回避他生活中的需求，可是他的需求要到哪里？所以你的这个饼和玛拿你就一定要平衡，你要带着他从饼到玛拿的需求，他刚开始没看到玛拿的需求，你要带着他看到。所以真的是一定要平衡，不就是你慢慢你会发现，在帕拉布在吃和不吃这个问题上，可能各组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矛盾，很多这样的一些，做组长挺纠结的，吃还是不吃没有关系。我相信的话呢，因为刚才我看了，给你们看了我们组的这些，啪啦不啪啦，按照你自己原来的那些习惯，也敬拜的习惯。但是的话呢，我会把这个课程在90分钟，在整个团契的，因为团契差不多是两个小时，或者有的拖得长一点，两个半小时，但是一定在90分钟里面把这个门训这块课程就是做下去。所以这是一个满足的一个小组里面要满足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带领。还有就是说什么呢？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我说的刚才说的很少，是一个开放和倾听的这样的一个在小组里面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呢？你看主耶稣他常常是发问的，他会问，你看他在马太福音16章13节，是不是快到了？到了凯撒利亚和腓立比的境内，他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会问你们说我是谁。那有人说啊、哦，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那主耶稣会问你们说我是谁。其实这个在我们门训的这个手法里常常问，为什么后面有那个分享的题目呢？为什么有那个分享的题目呢？就是说你们说我是谁，就像主耶稣问这段经文或者这个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跟对别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可以帮助你，你终归是你自己信吗？你自己要成长吗？你一定说我自己意味着什么。所以为什么那个主不能太大呢？太大有的人会觉得我不太敢说，或者有人说我说错了多丢人，或者说哎呦我心里就是还没想明白呢，其实我这件事情，我对于耶稣基督他是不是同你，你们看有一些老基督徒真的他受洗很多年，他我遇到过一个人，他说我对于同你生子这件事情我还过不了关呢。所以他有一些他不敢分享，但是你一定要给一个开放的机会，你让他分享出来，他无论讲的对与不对，那就是他的状况，他现在就在这个情况，那才是我们可以为他祷告的地方。 我们才可以为他祷告。所以一定要，就是说我们要营造一个开放的交流，他只有敢说出来，他有地方说了，他才会下次再说，他下次再说他的困惑解答了，他才会越来越多的问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开放的基础。还有要倾听。倾听是什么？倾听，你要倾听他自己的潜台词，就像主耶稣倾听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潜台词一样。你看他们的对话，他的潜台词其实是说什么呢？你不要问我这些很 personal 的事情，咱们来谈谈那个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咱们再谈谈那些大的宗教话题吧。当他回避话题的时候，他一定有什么东西是回避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你不需要追着他问，但是呢，有合适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从他其他的话题里面，你能明白他想说的是什么，他一定会转弯抹角，他会说出来。可是的话，你要真的是给他开放的机会，你要倾听到他，然后为他祷告。这样的话呢，即便你没有回答他，你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你的祷告透过圣灵一定会安慰到他的心。还有就是说，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不见得一定分享自己成功的案例，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失败的案例更能安慰别人，更能，因为人家会看到我们真的是挣扎过，也走过，我们不是那样的虚假的人。哪有人不失败呢？哪有人一生下来就那么刚强呢？不可能的。我要是表现得那么刚强，十有八九，我觉得现在的人都很聪明，因为活到这个年龄的话，我们都了解人性。我们不是说了解这个人，我们都了解人性，我们会知道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可能有点不那么真实。所以我们还是真实一点比较好。第四点是什么呢？第四点是说，你要这个小组，你一定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有个观念是智力要倍增，用广东话讲叫做开枝散叶。你一定要有开枝散叶的这个概念，你不能就说我们小组最开始非常的好，很 enjoy 非常好，我们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亲密。你会发现有一些的这些 group， 它到了一定程度，它非常亲密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再增长。打个比方说，我是一个新人，我一进这个门，大厅里有一群人，他们非常的亲密，非常非常的这个眉飞色舞，我能进入，我能坐到他们的桌子边吗？如果你已经一群人真的是像一个吃饭桌子那么紧密的话，我能坐到你们的桌子中间吗？不可能的。所以的话呢，一定最开始的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这个小组是做什么的，我这个小组是为了下一个小组。就像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一样，主耶稣跟他的门徒是说再见的，我要回去的，我要回去的，我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我们不要怕说再见，说再见的时候有一个组长起来了，你就下一代起来了，那是一件很让人欣喜的事情。如果这个组只是为我来服务的话，我们把这组玩死了。所以这个组不是为着我，我是为着更长远的目标，我在这里成长，将来的话呢，我可以出去服侍别人。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所以门训是一种特意建立的关系，我们在其中与其他门徒同行，为要在爱中彼此鼓励、装备和挑战，以致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特意建立的关系，与其他门徒同行，然后彼此鼓励、装备、挑战，目的是什么？在基督里长大成熟。 OK， 一定要记住，是在基督里，不是在你的小组里啊，不是在你自己的这个关系里。我就想，有的教哪有不想成熟的教会，哪有不想自己的孩子长大了父母呢？所以我们的小组是在这里，我们要成长。你这个小组怎么样才能成长？你分出去一个，再带一个。门徒怎么成长？你再带别人。所以要成长。好，我选了这张图片给大家看。这张图片是什么呢？真的是麦田。我呢，很快的用两个故事来结束。用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我看来的故事，是说马丁路德的一个故事。是说什么？说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在他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呢，因为他就是说是跟那个罗马教廷他是有对立的，所以他一个朋友说，我为你祷告，那你去在前面的那个就是宣告，去宣布，去传播你的这个神学观。 我就为你守望祷告就好了。但在那个朋友有一天晚上做了个梦，他是梦见看到一望无际的麦田，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有个人在那里收割，但是那个人小的麦田大的呢，这个人小的简直就是几乎快找不到。他说哎呀，这个人会多么的这个太，这麦田太大，这一个人他就走过去了，那个人在低头啊割呀割呀，走过去了一看，一看呢，我看到这个故事我以为说是主耶稣呢，不是，这个人一看就是马丁路德。哎呀，他一下就醒了，他说哎呀我明白了，就说我呢如果不亲自去参与这个收割的话，这么多的麦田收割的人太少了，我得投身进去，我也要做那个收割的人。中国大陆有多少多少的，这一段时间有多少多少的人要需要福音，甚至有多少的人因着神给他开路来到美国。因为我就开始看这个你们请我过来的时候，我一听 UCLA， 我第一个反应是哦，那靠近大学，而所以我一听我说神州教会，我就猜想到是像原来的教会一样，大概二十多年前二三十年前的留学生自己那个时候的查经团契成立的教会。我再一看你们的周报，哦，有那么多的查经，那么多的查经，我非常的羡慕，我们教会的主日学都没有你们的课那么多，真的。所以的话非常为你们的感恩，那我是觉得太多的麦田，太广阔的一个麦田让人去收割。第二件故事，第二个是真事儿，是我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我一天就收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个美国人打来的，我很少有讲英文的电话，他就跟我说Hi Susie, I'm Maria。 哎，我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呢，但是他又提到了我们教会一个长老的名字。哎，我就说哎，这可能有点什么事情，我以为是教会的事情。结果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打电话的人，他是个七十多岁的美国老太太。这个美国老太太呢，她的家庭呢，她是做那个 host family， 有一个就是像那个交换留学生是这样的，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在他们家住了这么几个月，老太太就给她传福音。马上这个女孩子就要回国了，她要来洛杉矶，是在 Disney 玩几天之后呢就回国。这个老太太着急的是什么呢？她说我因为那女孩子英文不是那么好，他说我怕我给他传的这个他不明白，我希望找一个基督徒的姊妹，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女性跟他聊一聊。然后他就到处找，他因为他做的是他在那个亚利桑那州飞过来，他说他会停到 Ontario 机场，他就在那个网上，他说我说你是不是 Google search， 他说是，找了 Ontario 附近的教会。他说他找了很打了很多的电话都没有人理会，留言嘛，他给电话留言没有人回复他，不知道可能他就给我们教会的那个长老，可能因为那个长老他在中国，估计是给的，我猜想，我没有跟我那长老就是说核对，他可能是就把我的电话，我的电话在那个网上没有，我们教会的网上没有，就给我了，说你要找女传道就找 Susie， 就把电话给我了。他说你可不可以给他安排一下，让他到你们教会去听一次道。真是我后来这个女孩不愿意来，她说我还是要去迪士尼，她不来了怎么样，我给她安排了，也有姊妹马上就是说可以住我家，你可以住我家，都安排好了，但她不愿意来。那我想说的不是说这个，我是说的这份美国老太太，她七十多，她还给我发来她跟这个女孩子的照片，说就是这个女孩。我是为她的这份热情感动，我是为她这个热情感动。我真的很惭愧，当然就是她不来我没办法，可是我在想，我自己一个传道人，我有没有她这份热情？这是我想说的，我们对自己的同胞有没有这份热情，有没有这份热情。所以我非常高兴你们过来，就是说我们今天谈的是门训这个话题，门训这个话题，门训可以随时随处随地做。你们有，我看到你们有那个 UCLA 的查经这个课程，我自己就说带了这么长，有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这个十二课里面的任何一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做主门徒，第任何一个题目，祷告、灵修、得救、洗礼、得胜的生活、明白神的旨意、教会生活、忠心好管家、有意向的人生，你把任何的一课你摸得比较透，你可以任何有人问你，比如说有人问你，像这个 UCLA 的女孩子啊，不就是刚才这个美国老太太说的女孩子，你就可以她问你，哎，你们基督徒不是祷告吗？祷告是什么？你可以就在这个课里面跟你说的祷告是什么，很精炼的把祷告跟她说什么之后，你可以快速的给她把福音四律插进去，然后的话就可以很快的给她传福音。你把这课弄好了之后，弄得比较熟了之后，你可以使用这个课程里的任何的一段切换到整个的这个福音，就是四律，我们常常说的四律上面的话，这个是一个如果你用好了是挺好的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方法。因为什么呢？你把这里的每课都可以到都可以联系到马上切换到四律那里，你就可以很快的时间跟他讲一些四律，然后的解答他一些生活的问题。你怎么解答呢？因为你在这里讨论了，你在这里讨论过，你可以讲你自己的例子，讲别人的例子，所以非常好的可以帮助我们去用来传福音。所以这是我在这本书上用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心得。那我想结束的是什么呢？也再次的感谢教会来邀请我跟大家分享，也特别的祝大家每个弟兄姊妹真的是凡事兴盛哦，身体强壮，如同灵魂兴盛一样。那马上到了中秋节了，我非常的高兴，这个是我已经来美国第四年了。那个时候的话呢，我来的时候是非常破碎的。我为什么来美国读神学院呢？因为我的孩子被主接回去，那我整个人生就破碎了。因为那是我唯一的孩子，我又是个单身妈妈，所以我的生活被破碎了。然后的话呢，四年前我就问神，你要怎么样使用我？我未来的路怎么走？那神就给我开路，就带来美国就读神学院。那我没有想到，那四年后。真的是四年，我这9月30号还是29号登陆美国的。那没有想到四年之后的话呢，我成了一个传道人，那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也分享我的生活。我常常在想，很多人会问我说，我能带这个组吗？我怎么带？我可以吗？我说可以，你任何真的你渴慕神的，我们刚才看那个耶稣的门徒里面，他们多么的不成熟，他们真的不成熟，他们甚至可能当时的属灵状况不见得比我现在更好。他们是使徒没错，可是他们就是从那么幼小的时候长成教会的基石的。所以谁能带这个课？我是带了。我想请问你能带吗？你一定可以的。我站在这里，我不是说我能带，我讲得多好，我是要说的是什么？神怎么样医治了我，他一定医治你。神怎么样坚立我，他也怎样的坚立你。怎么恩待我，他就一样会怎么恩待你。他怎么样带领我走上这个做门徒，自己做门徒，然后去带门徒的这条路，也一定会使用每一个渴慕的心，就像他的那些看起来很不像样子的门徒一样。我们有谁在神面前是像样子的，够像样子的？没有，一个都没有。但是神他拣选了，他就不后悔，他就会带我们到底。阿们阿们，感谢主。好，那我们就还要去读一个诗歌吗？